看老郭网，专业的郭德纲相声下载网站，网址www.看老郭.com。
好，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口相声《枪毙任老道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送东西的都哪儿去了？真有啊！我拿不了了，我谢谢吧。
谢谢，都放这儿吧，都放这儿啊。
谢谢啊。钢丝窝窝送的啊，谢谢。今天晚上钢丝窝窝跟老何部队来了好多朋友来捧来啊，这个谢谢大伙儿，无以为报，只要你们大伙儿都高兴都快乐也不吵架啊，好好听相声。这两家是一家啊，咱们是一回事儿，嗯，是一家。谢谢谢谢啊，这个我一会儿我都吃了，你们谁带着胰岛素呢？记住了啊，凡是说书的桌子上不摆这个，你不是干这个的。谢谢，刚才是张云雷，六年没干这个了，这个在家也跟我说，说我有点紧张，我说这很正常啊，搁谁也是如此，他有一恢复的过程，个儿也长高了，嗓子没有小时候冲，但是韵味还是可以的。当时在台上我就老跟观众说，我说这全中国说相声的硕果仅存的老艺术家，12岁的张云雷啊，现在又回来了，挺好，嗓子比原来有味儿，而且现在会唱好些个，连歌啊带什么的都不错，来日方长，慢慢的展示，你们要愿意听，待会儿这任老道说完了，我们俩唱一个啊。你们这是看杀人来的呀。谢谢。书接上文，这艺术的魅力啊，我说什么了你们就乐，谢谢各位，您是捧着听，我知道我这个水平也有限啊。其实说句良心话，现在真是上了岁数了，不如当年体力好，原来不知道累，现在真是知道累了啊。但是你们大伙儿这么开心，电脑前面还有这么多的人，你知道多少说相声盼着这样是吧。我的水平有限，造诣也不够啊，跟同行们我就没法比啊，但是你们大伙儿这么喜欢，我就好好说吧，累死了我也认头了啊。嗯，刚才咱们说到周亮结婚，天下奇怪的事情都在枪毙任老道里面发生了。那结婚新媳妇跟这坐着，新郎死了，万没想到半夜三更他这诈尸，太冷了，多瘆得慌啊。各位设身处地您想一想，此时此刻要是您跟这儿待着，这得什么后果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说人世间有鬼有神吗？怎么说呢，反正是没瞧见过，民间文学传说里边是有啊，但是也没见过。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，周亮这回不是鬼。那么说怎么回事呢？煤气中毒了，头天屋里边点一炉子没弄好啊，煤球炉子把它熏着了，万幸搭的这屋又没火，这冻了大半天缓上来了啊，他缓上来了，新媳妇躺下了，两口子是包子铺，一屉顶一屉啊，他坐起来冷，新媳妇哦我啊，我这里边老电视剧的东西，嗯，这一回头，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脑袋还晕着呢，没有说当时就好了，但是活过来了啊！一瞧见他，当时想起来了，我结婚，可是我想不起来，我怎么有这么一个过程？因为印象中是头天晚上睡觉，怎么再一睁眼我没起床，新媳妇就来了呢？当下断片了，那会儿煤气中毒啊，想不起来了，连锤再砸，慢慢的啊，掐这人中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新媳妇起来，这扶起来，你是人，你是鬼？你别害怕，我是人呢。哎呦，你可坑死我了啊！俩人说怎么回事啊？因为这个
他这点段落在这个故事里占的篇幅不大，所以没有必要在末分就把这事一说，说你妈这事做的太不应该了，肯定你们家人知道，但是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呢？哎呦，周亮说我也不太清楚。那现如今两条道，怎么两条道？要不然我现在就哭就闹啊！完事咱们离也不远，因为这娘家就在后街上啊，我娘家人都来，咱们就闹一地。哎，别让人笑话，那你要听我的啊，那你也别喊，你也别闹。新郎说我不闹不就完了，不闹都不行啊，晚上睡觉该怎么着怎么着啊，你也别闹，天亮你坐在门口，你别出去，在屋里来凳子啊，你往凳上一坐，盘着二郎腿等你妈来，他一开门你就喊妈您早，这事儿就算拉倒。就这家缺德人家啊，连儿媳妇带婆婆啊一好心眼都没有。周亮可能也是没气训的，没准主意，兄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夜无话，次日天明，清晨起来在屋里边，新媳妇穿好了衣服，搬把凳子往门口一搁，来坐着来，不是真坐，坐着别说话啊，你要你只要闹我今儿咱就不活着了。他还真听话，坐着盘二郎腿。其实家里边都没睡觉，尤其老太太心说今天是最热闹一天，一开门这媳妇得哭啊，我瞧瞧她得哭成什么样。来到这儿一拉门，整跟儿子一对脸儿啊，儿子这脸热情洋溢，妈您早。老太太满脸微笑，啊呼光地就扔在那儿了，大伙儿赶紧抢救，也不知是死是活，家里乱了套了。那几个姐姐妹妹在家不干了，这进来一说一闹，跟新媳妇撕不起来了。你想这个事儿就一趟街传的还不快吗？人家家里也有亲戚朋友全来了，有道喜的，远道的没走，有住这儿的，两家好几十口子，这冲打呀，打得跟热窑似的，正闹着呢，瞎木海来了啊，哟，警察老爷来了，您给聊聊这事儿吧。都别闹别闹别闹，怎么回事啊，大伙儿给说如何如何说了一遍，您明白了吧？好，再说一遍。太乱了这点事儿啊，又说了一遍啊，行差不多了啊，劝劝呗。老太太那儿也没吓死，又救活了，反正是浑身直哆嗦啊，这以后居家过日子呀、啊、都厚着点，谁也别对不起这家不长理不短的事儿。这都说完劝完了，单把周亮叫到边上来，我找你有事。警察老爷您找我什么事儿？找你什么事儿？你们家这事儿我们不管了，现如今有人命关天的事找你，你要说还则罢了，要不然这里面有你干连在内啊，连吓唬再哄呗。周亮说哎呦，你瞧这事闹的，我刚才我还琢磨了，你说我娶个媳妇闹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这就是报应啊啊！我说你问什么我都说，好吧，那你跟我走吧。就把周亮带回了警局，回到这儿把所有人都叫齐了，说你说吧。周亮呢就把我说的这些话全说了一遍，但是他说的跟我说的呢有区别，怎么呢？他说的是道笔啊，他是撕这些个扣，讲这些个事情。他知道什么事？知道任老道这个丁家这个二奶奶菊花确实是很热情啊，很好客。过去大户人家这太太没事也净上庙里边烧香去，和尚老道出家人接触的比较多啊。我们不排除说有些个别的出家人作风不好，比如说单老道啊，他当初来说还没出家的时候就在这方面有一些个问题啊，后来虽然说出了家了当了道士，但是呢这个人呐江山易改秉性难移，一来二去的就瞧见这边二奶奶，说这谁呀、啊、有人说这你不知道，这是哪家哪家的，怎么怎么有钱啊，一次两次的两个人都有好感，慢慢的呢就勾到一块儿去了啊，又通过别的关系他认识丁大爷。丁家呢有时候做个什么法事啊，或者超度什么亡人呐、啊，以前的老人呢要做法，他也上家去，慢慢就熟了啊。他就看一来二去这老徐不好打交道，大管家，但是底下这几个小管家小伙计行，其中有两个小管事的，一个就是庞光，一个就是周亮， 他们关系特别好，有时没事叫他们上那儿去吃那个素斋去啊。人家出家人单独弄的素斋，做的特别好，豆制品的各种东西啊，外人还吃不着，净找这些人吃。慢慢慢慢的是越来越熟，到最后就熟不讲理了。一直到最后，这位二奶奶菊花到道观里边去找这个老道，两个人通奸有染，谁送去呢？就是膀胱跟周亮啊，我们送二奶奶去烧香去了，还愿去了，说个瞎话骗丁大爷，送到那儿去，完事等着再给接回来。一来二去呢，这几个人呢就生死同盟，都是自己人。但是咱们前文书也讲过了，确实啊，二奶奶太热情了啊，他一想我不能光跟老道好是吧，各种工作的人们都得交朋友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就认识这么一个江湖好汉啊，楚大哥，就这大老楚，脖子有红髻的这位，这主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也不着家过日子，在外边胡作非为，两个人就好上了。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到后来单老道就知道了，哦，说还有这么一老楚，醋海深仇啊，动用点关系，到最后把老楚骗到观里来，一刀杀死，是他给杀的。那么死尸怎么办呢？死尸是他买通了这个膀胱和周亮，说这没地儿藏，太大了。正巧说前两天二奶奶不下葬了吗？好极了啊，让他陪着二奶奶，半夜里去棺材撬开了，死尸顺进去，是他们干的。所以为什么第二次在开棺的时候，这个膀胱跟周亮吓成那样，俩人心里有愧。王明在这儿了，老楚这脑袋呢是弄出去埋了去，没想到狗叼出来了啊，这案子是这么回事。大伙一听，哎呦，这太复杂了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那老楚是单老道杀的，单老道谁杀的呢？不知道。大伙说那接着问吧，问谁？问任老道啊，俩人住一块啊，把任老道提出来了，你说说吧。现如今单老道死了啊，你要不说这事不行。一说单老道，任老道哭得跟泪人似的，你可不知道我多舍不得了啊。说这不对呀，这里边有事啊，不说不说打。你那个年头警察打人很正常啊，嚯，丁光五四这通打，打了好几天，警察都累了啊，说你招吧，你要不招不行了。到最后最后实在没辙了，任老道说这样，你们要能啊找着他的死尸我就招，找不着我就不招。说你这话太狠了，找吧，上哪儿找去？上家找去啊，信义里，你们俩不住一块吗？好，屋里屋外全找了，没有。到最后有这么一警察说，铺底下咱们瞧瞧吧，他这屋睡了一铁架子床，一撩这帘低头这么一看啊，没有。你们以为有呢？说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旁边那警察说你再细瞧瞧，也蹲下了，就瞧这床底下，瞧着瞧着不对劲儿。他这个屋里边是方砖漫的地，那过去没有说水泥啊洋灰地，那得什么人家才有呢？铺毯的铺地板的，整个天津城也没几家，一般老百姓家里边呢有的还是土地呢啊，地砸平整，好一点的就是砖，红砖或者方砖漫好了之后都是这个。说你看床底这砖有问题，怎么呢？这砖应该是平的，但他这砖呢好像动过，有鼓的地儿。搭床，把床搭开了，撬这砖一块两块全撬开了，打开了浮土一瞧啊，底下有一口水缸，水缸里边泡着单老道这死尸啊。这回来一问任老道，我们有收获了啊，我们发现你这水缸里边那藏品了。任老道这才哭，哎呦，没想到让你们发现了啊，好吧，既然如此我招招招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任老道啊就好跟男的睡觉啊，这个您去查天津的档案，这个是真的啊，可能前面有些东西是虚构，但唯独这个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啊。特别喜欢这个单老道，但单老道不喜欢他，甚至说包括杀老楚分尸，任老道还给出过很多主意，他那个意思，你看我这么帮助你，是不是你就跟我好了？但没想到啊，单老道把他拒绝了，口角之后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啊，趁着睡觉拿刀咔嚓把脑袋切下来了。 啊，因为他出家人嘛，他迷信这个，他认为这人头如果说还跟死尸在一起，会被死尸的亡魂跟上，所以说呢，弄个包包好了，拿出去准备扔，出去就让流氓给抢了，自己还纳闷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回来死尸也没法弄了，得了，有一大缸泡在缸里边，自己用一宿的功夫，床底下挖好了，把缸挪起来埋上，实指望没人知道这事就算拉倒了。万没想到，今天这个案子破了，啊，说这个事情就是如此，我实在是太爱老善了，哈、啊，没想到会出这个后果，啊，警察点点头，你们快团聚了，快团聚，啊，所有流程走完了，案卷报上去，河北法院批回来，就应了咱们那句话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一直主持人说半天，说枪毙任老道，啊，到这儿任老道要枪毙了，因为这个是很正常，你杀了人了嘛，是不是？把他压在了南市刑场啊，要打死的，枪毙，人山人海，老百姓好看这个，出红差这多热闹啊，大伙都来瞧。在人群当中有一位穿一身重孝，扛着个幡啊，活该活该啊！大伙说这什么买卖，这位啊，这怎么有人认识？这北门里丁大爷，丁大爷这是给他妈穿孝，不是这给他媳妇穿孝啊。反正他们这案子挺复杂，挺复杂啊，闹不清楚。咱不管别的了吧，法警都来了，一枪打死任老道，这事就算拉倒。但是还有些个谜，警察们就解不开。你要说老楚、老善这俩人，这事都闹清楚了，人头怎么回事，死尸怎么回事，都对。但是这个菊花是怎么死的呢？包括说膀胱是谁杀的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那会儿来说，司法也比较的腐败黑暗，说差不多这案子就得了，剩下那个挂起来吧，以后有机会破了就破了，没破就拉倒，就把这案子挂起来了。一晃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有半个月左右，任老道也枪毙了，该入土入土，该埋的埋，查不出来该放的放，也就没什么事儿。这天夜里边十一二点，天津城有一条很僻静的十字小街，十字路口这有人烧纸，地上一堆纸，烧纸纸钱啊，中国人信这个，说烧这纸是钱，死人在阴曹地府能够得到。那么说烧纸这个风俗谁传下来呢？这当初造纸的这人呢叫蔡伦，东汉蔡伦造的纸写字用的啊。这个虽然说蔡伦这个人在历史上人品不怎么样，但是他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功绩就是他发明了纸。他发明纸，他弟弟也发明了纸，但他弟弟那纸太粗糙了，知道吗？他哥能写字，他也写不了字。可是做了很多也不挣钱，怎么办呢？后来这弟弟跟他媳妇儿俩人出一主意，突然间有一天说着话，咣叽，他弟弟躺那说死了，家里就哭吧，啊，你看看也没挣钱，弄这么些破纸，你死了，烧了吧，纸都烧了，都烧完，他弟弟坐起来了，街坊说怎么回事？说您不知道，我到阴曹地府。阎王爷准备办我，我媳妇一烧纸，这个纸到了阴间是钱，我这不买条活命回来吗？打而起老百姓相信，哦，烧纸就是钱，算是把蔡伦的兄弟给救了啊！打着起千百年来流传下来，说烧纸钱给亡人，其实呢就是花点钱解心疼啊。不过人都信这个，尤其干了亏心事的，上庙里烧香许愿，烧点纸钱，一种迷信行为。这主跟着烧纸啊，烧纸。这纸就画得很好，而且呢没有风，这个纸灰很抱团啊，顺着往上盘，火星子卷起来了。谁呢？老徐，丁府的大管家，忠心耿耿的老徐跟这烧纸。哎，二奶奶，我可对不起你，我倒不想杀你，上命所差，概不由己，大奶奶让我杀的你，我是不得不杀，谁让你做下了不才之事呢？阴曹地府您挑着好道走，我给您送钱去了，想吃什么您就买点什么吧。又拿出点纸钱来跟旁边烧。哎，兄弟膀胱，哥哥可对不起你啊，你知道太多了，留着你对丁家的门风不好听， 是我杀的你，有什么冤有什么仇，下辈子咱们再说吧。自言自语把这事说了，就是他干的啊，是他杀的菊花，也是他跟着夏木海到西渔庄杀的膀胱。因为他知道这些事儿，他是家里的老人了，大奶奶也拿他当自己的亲人，为这事老哭，而且也知道我这个二奶奶呀，竟跟人家通奸有染，家里留这么一个狐狸精祸害，以后日子不好过，所以他找了一机会把人杀了，把人头，他也是知道这个事儿，人头死尸要分开，否则的话这不好啊，人头就扔到河里去了，死尸呢拿被子卷好了，一直没得机会。赶上有一天老贾夜里送西瓜，卸了一半，他说这不行，其实那会儿他把死尸已经卷到车底下了啊，这不要，你走吧，把车又拉回去了，转过两天不又再送回来吗，那也是这老贾喇合了，忘这茬了，车里有这死尸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一直跟这等着也没人知道，这事儿就算拉倒了。到最后都烧完了地上一大堆的纸灰，把火踩灭了，手里这棍儿一扔，叹了口气，唉，正叹气呢，来了一股子风，就把这纸灰刮起来，呜，他跟着叹气，唉，一张嘴这点纸灰全呼在脸上，有一大盆纸灰还进了嘴，叫呛住了，紧咳嗽两声，一口气没喘上来，咣叽，这人就死了。天理昭彰，报应循环，死尸栽在了十字街头。夏木海大年儿过来了，下班回家，好些日子没回家了啊！为了这几个案子，可歇会儿了。愣了，怎么办？又打那边棒槌爷俩过来了，爷俩吃完饭出来玩了啊，打着过十字街头相遇了，夏木海点点头，整的。往常都是一块一块的，今儿碰见整的了啊！大、哦、好，你来这个，别别，棒槌，我仨人僵住了，谁也不动手，僵持了十分钟，夏木海一跺脚，你俩别动啊，我找王思文去。